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的耳朵是向你敞开的，也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我们在这个时候愿意聆听你的声音，聆听你在圣经上对我们的教导，也愿我们的心可以被你完完全全的得着。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头脑上被你得着，我们不能爱你，我们也不能被你所使用。求你看顾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愿一切的私心杂念都可以抛在脑后，愿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当中很多人应该上过思想品德课。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上思想品德课，有一次老师给留的作业，下个礼拜做一件好事。我的那时候应该不到十岁的样子，我在这儿能听见扩音器应该是有声音的，有回音是吧？不清楚。我再近一点，稍微好一点，还是不清楚。可能是最近我刚刚感冒了，我上个礼拜感冒很严重，我在床上躺了2天，所以我的声音可能有点低沉，有这可能性。所以调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高音部分往上调一下也可以，低音压一下也可以，稍微刺耳一点，但是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好，没有关系，那这样吧，我稍微用点力气。我老师给留了一个作业，给留了个作业是下周要做一件好事。我的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到十岁的时候，我就在发愁做好事，做什么好事呢？啊？哎呦，我当时要认识年久好了。后来问我一个同学，我说该做什么好事啊？他就跟我说：“嗨，简单，你就捡点树枝送到敬老院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当时想，捡点树枝送到敬老院。我正在想的时候，他又补了一句：“他说我认识一个老奶奶，你要把树枝送给她的话，她会给你蛋糕吃。”所以你就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了。老师不留作业，我都去做好事。不光我去，我们班同学都去了。老奶奶那点存货没过多久都被我们清空了。蛋糕没了，树枝呢也没了。所以不说，大家都能听见这里到底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儿了呢？问题出在我们这里边了。问题出在我们的心里头了，问题出在我们的动机的里边了。所以今天这段圣经呢，其实耶稣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看我们的心，看我们里边的动机。他一开始六章第一节就开始说，你们要小心。请问当他说你们要小心的时候，他的门徒知不知道什么事情啊？当耶稣提醒他门徒要小心那些事情不要做的时候，他门徒知不知道啊？居然真有人摇头啊。我跟我儿子说，下雪了，你要小心路滑，开车慢一点。请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是知道的，但是呢，他光知道是没有用的，他需要被提醒，他需要被不断的提醒。你知道我是从 Iowa 来的，在 Iowa 爱荷华下雪司空见惯的事情，哪像这儿一听说要下雪一到两次马上停课，2天3天的停课，我们那儿基本上没有事情。 我们大学据说有史以来只停课，停课只停过四天，有史以来那100多年到200年的时间只停过四天课。有一次下的是冰雨，他都没有停课。然后我们的时间是有坡的，这边可能也有一点坡，据说有的同学是爬着上去的，没有停课。所以下雪照开。有一次在下雪的时候，我就在高速上开车，当然我也是下雪嘛，毕竟要小心一点嘛，所以我大概开50几迈的样子，在高速上下着雪，我就在那儿开，大家其实也都开得很小心，我在那儿开。然后呢，一辆铲雪车从我的左面穿过去了，超车道穿过去了，铲雪车它把雪就可以全都给铲开了。敞开之后呢，他其实还做另外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做什么事情吗？撒盐，还要除了撒盐以外，他还撒沙子，盐和沙子，盐是把雪融了，沙子呢是增加了摩擦力，所以他就呼啸了就过去了。哎，我一看这道好啊，我就钻到他的后边去了。你在他后边真的是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下雪天你出去开车你就知道了，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然后呢，我就心里想，我就跟着他了，速度就上了60-70了。哎呦，右边那些车感觉在爬，我们别说我们了，我跟铲雪车，我享受着专车开道的待遇，那种感觉就别提多舒服了。当然好景不长，突然之间吹来了一股强风，铲雪车铲出来的雪起来的时候，风再把它吹过来的时候，就到了我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本能的就一踩刹车。请问下雪天你是不是要小心一点踩刹车，不要踩太重？这件事情我知道吗？我是知道的。下雪天开车你要慢一点开，这件事情我知道吗？我是知道的。但是我需要被提醒吗？哎，我需要被提醒，而且我需要被不断的提醒。我真想，哎呀，那天如果有人多多的提醒我一下该多好，如果真的是有人能够提醒我，多多的提醒我一下，我想那一天就不至于是说失去一辆车的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哎，我的意思是说，就不会失去了一辆车了。如果那件事情如果再发生的话，可能就不是失去一辆车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是今天你可能要请别人来讲道的事情。你我需要常常不断的被提醒，虽然是我们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被提醒。耶稣的门徒也一样子，耶稣的门徒信仰都是一样子的，需要被不断的提醒。所以当时你听讲道的时候，哎呀，这没什么新鲜的吗？讲道不需要一定要讲很新鲜的东西，讲道只要是讲圣经上所讲的东西，对我们就是有帮助。所以耶稣在第6章第1节就说，你们要小心，提醒我们要小心。小心什么事情呢？不可讲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在这里有 三件事情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需要注意的是说，这里的善事这个词，这个对中国人来讲，这个善事好像有个特别的概念。这里善事这个词呢，其实跟5章20节讲到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那个义那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两句话实际上是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耶稣不是随便讲善事，叫行善做好事的意思，他是跟前面法利赛人你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断不能进天国，那个义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两处所讲的意思其实是说，人按照宗教标准或者是按照神的标准去做事情，或者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实践，一个敬虔的操练。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耶稣没有反对，没有反对什么呀？没有反对你做敬虔的操练，没有反对你做这些事情，而且相反，他还鼓励门徒做这些事情，因为他说你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所以呢，敬虔的操练是需要做的。第三点需要注意的事情，耶稣没有反对这件事情做在人前。仔细看啊，有些时候可能不得不是坐在人前的。第五章的时候讲到什么？你们的光要照出来，要叫外邦人看到，不是藏在斗底下的。所以有些是敬虔的事情，有些是行在人前的。耶稣反对的是什么呢？耶稣所反对的是说，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故意叫人看。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为了刷你的存在感。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为了让别人给你点个赞。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为了你自己的这些虚荣。耶稣所反对的是说，故意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给人看的。你操练敬虔也好，你操练信仰也好，你做这些事情给人家看的，你只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耶稣说，如果那样的话呢，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一个是为了自己的虚荣，一个是为了天父的赏赐。其实这两个放在一起，你要什么？我们都能够知道这两个我们该要什么，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显然是要天父的赏赐，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被提醒。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接着呢，耶稣为了把这个原则讲得更清楚呢，他举了三个例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所以这里讲到一个施舍的一件事情。施舍在那个时代比我们现在的时代呢，可以说是一个更有需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穷人很多，神在旧约律法当中特别的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照顾穷人。我们在学路德记的时候还记得吗？你们收麦穗的时候，别全都拿了，还留一点让别人去捡。所以神给人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要去照顾穷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犹太人他在实践，他在做信仰实践的时候呢，所操练的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当时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有些人怎么做呢？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是什么人呢？假冒伪善的人实际上叫演员。演员，装模作样的人。我想你们要如果看春节来了，你要看小品的时候，你会看到领导要来去医院里慰问家属，说等一下等一下，等那个摄影头摆好了，摄影头摆好了吗？哦，摆好了。 OK， 好，来，赶快握手。哎呀，嘘寒问暖。演员做的什么事情呢？演员做的事情就是给人家看的。为了什么呢？为了是自己的荣耀，为了脸上的这个面子，脸上这层金，演员做的这件事情。那耶稣说什么呀？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如果你想要的是虚荣，那你已经得了，你去做的时候你已经得了。但是耶稣的门徒呢，应该是看重什么呢？看重是神的赏赐。耶稣门徒所做的是说，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做这样一件好事情，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言外之意呢，别人也是不知道的，其他人是不知道的。虽然别人不知道，但谁知道啊？ 神是知道的，神在暗中是可以看得见的。神在暗中看得见的呢，神会报答。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施舍，第二件事情呢，他在讲祷告。这两段其实对仗非常整齐，非常工整。他都是你们祷告的时候，前面是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向假冒伪善的，前面也是不可向假冒伪善的，都是一样子的。假冒伪善的人呢，爱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在显眼的地方，让别人看得见的地方。哎呀，如果是现在大家都看着我，这时候我在做点什么动作，哎，这时候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为了让人来称赞他，为了让人去夸奖他，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如果别人的称赞，别人的夸奖是你所想要的，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了让人看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得到这个，那再也没有别的赏赐给你了。但是那些在悄悄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暗中的父查看，他会报答。所以跟前面的施舍一样子的，施舍祷告都是在暗中的，不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你特意的要把自己显出来的那种，你是要在悄悄的自己在家里把门关上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个呢，同样的第三个也是很工整的，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把脸故意的弄得很难看，意思是说我在进食，我很痛苦，我在刻苦己身，是给别人看的。那同样的，如果是你要给别人看的话呢，你已经从别人那儿拿到了你所要的那个赏赐，你想得到别人的称赞，别人已经称赞你了，你已经拿到了。但是呢，你失去了什么呀？失去了从神上而来更好的一个赏赐。可是你可能问，哎，从神那儿来更好的赏赐是什么？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到底是从神来的那个更好的赏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段圣经里并没有写，这段圣经里并没有写呢，我劝大家呢，你也不需要仔细的去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不仔细想这个事情啊？你想想神给你的赏赐，神给你的赏赐，你说我打开了我看一看，哎呦，这我到底还要还是不要？你会这样子吗？还不需要。神给你一个盲盒，你就拿着，里边绝对是好东西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神给的赏赐是好，我们不需要去从人那里得到称赞，得到那种赏赐，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即使是称赞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所以这边三个对仗非常整齐的，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的时候，耶稣为什么选择了这三样，施舍、祷告和进食？因为这三件事情是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在去操练敬虔的时候，他们在实践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一个三个最主要的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时的社会大家都在实行操作这件事情。耶稣没有反对你做这样敬虔的操练，相反，耶稣在支持你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不光是在旧约，在新约当中也是这样写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8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操练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健壮，但是操练敬虔呢，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更健壮。我们可以灵修，我们可以读经，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奉献，我们可以施舍去帮助人，所有的这些操练敬虔的方式，其实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的灵里的生命更健壮。这些都是在削弱在我们里边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罪性，这些其实都是在舍， 那么前面我们那个唱一粒麦子都是在舍，我们舍弃我们的时间，舍弃我们的舒适，舍弃我们的金钱，其实都在是在舍己。所以这些操练是帮助我们削弱在我们里边的那个己，削弱那个罪性对我们的影响。但你知道吗，要削弱罪在我们里边的影响，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把它舍出去的时候，我们舍出去的东西，它会摇身一变，又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奖牌，挂在我们的脖子上，它就又回来了。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子。他们做的看起来是一件属灵的事情，是一件金钱的事情，是一件看起来是一件爱神的一件事情，爱人的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最后呢，又变成了称赞，变成了荣誉，变成贴在脸上的黄金，又挂在自己的身上。你知道吗？对付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就为什么耶稣提醒门徒，也是提醒你，也是提醒我，你要小心了。这些事情你是要做的，但是你做这些事情的小事情，你要看你里边的动机了。你是为了荣耀你自己做的呢，还是为了荣耀神而做？所以动机的问题非常重要。那耶稣在讲祷告，除了讲动机以外呢，他又特意的把祷告究竟该怎么样祷告，花了很长的一个篇幅给我们讲了一下。所以我们看了一下，这其实是我的一个总结了，是真敬虔不是为演出，只为天赋。那下面呢是讲到了一个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赋早已经知道了。我的很多的人生经验都是在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你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老师有没有教你怎么考试。如果碰到了一个不会的题，你该怎么做？我的老师教我的是说，一道题你不会做，你也不能空着，你也要写，不管写什么你都要写，而且你写的越多越好，尤其是语文题或者是政治题，你只要写的够多，你总能得分的。要这外邦人祷告，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一个意思，要多点，多讲一点。如果话不够了怎么办呢？把前面的话把它复制一下，然后再贴到下边，万一神没太注意前面的话他错过了，我后边再说一遍啊，他又听到了。以为用很多重复的话，我重复跟神说一遍，神觉得可能不是什么重要事，我多说几遍神就觉得很重要了，然后就听了。这是那些外邦人的一个想法。耶稣说，你大可不必这样子，因为你所要求的事情你还没有张嘴，神已经知道了。神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一位神，你心里的那点事情难道他不知道吗？他是知道的，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跟他讲，你也不需要重复的不断的讲。或许你可能会问，我们不开口神都知道，我们还需要向神祷告吗？当然需要向神祷告，但是呢，你要看向神祷告什么。所以接下来是具体的祷告的内容。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这个呢是耶稣教导他门徒的祷告，这个可以作为我们祷告的一个范围，我们就可以照着这个祷告，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模板，看他是怎么祷告的呢，我们照着他来祷告。因为这个我们经常管它叫主祷文，这个祷告太重要了，所以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我们慢慢来稍微看一下。第一个我想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词叫我们，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它不是我，它是复数，不是单数。其实在整段的祷告当中，第一人称都是复数的我们，而不是我。我们为什么重要呢？我们的意思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人，不是一个个体。这件事情在我们现在所生活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我的时代，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更是一个注重自我的一个文化。你知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们也有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快餐店点菜买饭，好了，去快餐店去买饭。你知道如果我们要在中国，你去饭店我来个肉夹馍，我跟他说我要一个肉夹馍，肉夹馍，我告诉他肉夹馍，不需要再告诉别的，我等一会儿肉夹馍上来了我就可以吃了我一顿饭，没问题了。如果你来美国你要肉夹馍的话，他会问你外边用什么面包啊，是精粉面包还是全麦面包，里边要加什么肉啊，你要不要 cheese， 如果你要 cheese 是哪一种 cheese 呢，你里边要加什么调料呢，然后就是一大堆专门找一些我听不懂的词来问我。所以我来美国我特别不喜欢去快餐店点餐，你知道吗？这个就反映了在美国这一个完全以一个人一个个人为本的一个文化，完全照着一个个人的喜好，你喜欢什么完全是个人化，你喜欢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都可以给你。但是这种以个人为本的这种精神深深的就渗透到每个人的骨头里面了，以至于这种精神可能会进到教会当中，可能会影响到你在教会当中的生活。你知道有些人他就会到教会，看到教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呢他就去走下一家教会，哎，在美国就是这样的，选择很多嘛，我就去下一家了嘛，下一家不好我还可以再去下一家嘛，然后我再去下一家嘛，如果我都试过了发现都不好，你知道有一些很厉害的人怎么样啊，我自己开一间教会嘛。我们家的附近离我们家很近，走路其实五分钟的地方就有两个教堂，就在马路对面，站在一个教堂我可以看见另一个教堂。其实每一次我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头都不是个滋味，因为有时候我在想，当然城市大了可能需要不止一个教堂是，但是在马路的对面真的有这个必要吗？真的有这个必要在马路对面我再建一个教堂？如果是个摩门教的那当然是了，但是信仰其实没有太大差别的，我再要再建一个教堂？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在一个我的时代，而耶稣给我们的提醒是说，你不要看我，要看我们。神所呼召生，神所拣选的不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个人，神所呼召的是一个整体，他要带领出一群人来， 彼得应该前书，为我们是君尊的国度，是圣洁的子民，是属神，是圣洁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一个国度，是一个整体，所以不是一个人。所以这里呢讲到是我们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点提醒也很重要。从原则上来讲，从道理上来讲，我们向父、子、圣灵，向他们三位哪一位祷告都是可以的，因为父、子、圣灵他们的本质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神，所以他们都是神，你向他们每一位祷告都是没有问题的，从原则上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们三个虽然都是神，他们三个的功能却是不一样的，他们每一位做的事情也稍微有点不同。细节我就不讲了，我们以后可以有，今天没有时间讲细节，我只想跟大家讲的是说，在圣经当中，如果你仔细去查考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祷告是向天父来祷告的，大部分祷告的对象是直接面向天父的。我就告诉你这件事情就好了，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去查圣经，大部分祷告是面向天父的。像耶稣祷告没问题，向圣灵祷告没有问题，圣经里的告诉你大部分祷告是向天父祷告的。对，其实这个天父放在这儿有对我们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提醒。一个什么提醒呢？父亲是一个什么角色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父亲肯定是一个慈祥的慈爱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会觉得神跟我们的关系很近，他爱我，他看过我，他照顾我。问题是说，当人把神拉得很近的时候，有时候人不免就有点太随便了，有时候人就不免有些放肆，就忘了神所当受的敬畏了。所以这里放一个天这个字呢，天就是神，是高天之上的神，他是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敬畏的。所以当我们去称呼天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他提醒我们，神是一个亲近人的一位神，他是看顾我们爱我们的神，同时神是配得我们一切的尊重，配得我们一切敬畏的一个神，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圣经当中，一个人或者神的名字是跟他的本性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耶稣给他起名叫什么呀？叫耶稣。为什么呀？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个名字跟这个人跟他的本性跟他要做的事情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名有尊崇，像尊重他本人那样子，有这样一个尊敬。愿你的国降临。我不知道当看到国这个字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在你的字典或者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有没有神的国这个概念？你知道吗？当我们只是低头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看到远方或者是高处的东西，我们只是看到了近处眼前。有人讲一个故事，他是讲有人把一群印第安人把一群印第安人带到纽约的帝国大厦，就世界上是不是最高不知道，反正很高的一栋楼，带到那栋楼里头去参观。参观完之后，这些印第安人问的第一句话是：这里头能装多少羊啊？ 他问纽约帝国大厦这里能装多少羊啊？你知道吗？一个人平时所关注的事情，就会影响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他也可能会使一个人错过一些更大、更美好的东西。我有时候会跟大家讲说，我特别喜欢一个流行歌曲的一个歌的，至少是一句歌词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啊，应该是这样子。如果你只是看到眼前的苟且，眼前的这种生活，你就忽略了诗、远方的田野。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都可以说你要把眼光从你眼前的事情挪开，要看到更远，要看得更好，要看得更美。那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不是有更多更好的理由把我们的眼光可以打开，让我们看到更好更远的事情？什么是更好更远更好的一个事情啊？就是神的国。在希伯来书12章28节，他提醒我们，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什么叫不能震动的国呀？不能震动的国就非常稳固，不受任何外在的影响的那一个国。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国是受罪的影响，是受魔鬼的影响，但是那个不能震动的国，罪的影响不在，魔鬼的影响也不在了。罗马书的应该是8章22节，他说我们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你想想你的生活，我的生活，你会叹息劳苦。现在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叹息劳苦的光景。但是在那个没有震动的国的里边呢，这些都不存在了，这些都没有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到那个国的美好的话，我们一定会从心里头会想，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不光降临在地上，更降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当神的国降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是一个神完全掌权的一个生命。当一个神完全掌权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他就不能被外在的东西所震动了。就像那个震动的国是神完全掌权的一个国，一个神完全掌权的生命也不会受外在的东西所影响。所以不管你遭遇的什么，其实你可以去欣然的去接受，因为他是掌权的。前面三个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呢，其实都是在把人的眼光挪到什么呀？放在什么地方？放在神那里，放在天国那里。这里在讲的是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肯定是畅通无阻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在地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那么畅通，意思是不是说神没有这个能力，乃是说神的旨意在地上的时候，如果他跟人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啊？人有可能会拒绝。但是神会给人，他不，神不会硬行的去说啊，我就完全推进了，不管怎么样我就推行我的旨意。神没有这样子，在最后他的旨意会成全，但是他现在呢是给人时间，给人机会，让人去怎么样，让人去选择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神的旨意呢可以在地上畅通，如同在天上一样子的。 遵行神的旨意最好的例子是谁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主啊，若是可行，请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而是你的意思。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也都是应该这样来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把我们的意思告诉神，让神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我们的祷告是说，神呐、啊，我是这种情形，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情形，我的情形是不完美的，照你的意思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接下来呢，前面是讲到了，是说把我们的目光放在神的那里头，放在神的心意当中，放在神的国那里头。但是也不是说人的事情一点都不管。所以这里头在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自己的需要，也求神来看顾。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什么叫日用饮食？日用饮食，日用饮食就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特别想要的。所以是 need 不是 want。 所以我们来到神去求他来看顾我们的时候，是看顾我们真实的生活所需用的，而不是说哎呦，那个东西特别好我就想要那个，那个东西特别好我就想要那个，不是我们的一些奢求。然后呢，今日赐给我们是说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去依靠他。接下来的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实际上神，当我们真的是一不小心得罪神的时候，请神来赦免我们。这是传道书说的，传道应该七章二十节，他说完全行善的义人，完全行善不犯罪的义人在世上实在没有，没有一个人。即使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们还会犯罪。那我们犯罪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请他来宽恕我们。但是同时这里有一个原则，你请神来宽恕我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同样要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不能有双重标准吗？是同样一个标准，你要神来宽恕你的过犯，你要同样去宽恕别人的过犯。后边会有一个专门有个例子，是一个不饶恕他弟兄的一个人，后边再去专门去讲这个。接下来讲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罪的世界当中，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再陷入到这个罪的诱惑当中。一不小心进去了怎么办呢？求神帮你从那里赶快出来，救我们脱离凶恶。我想最后要提醒一下，这个祷告最后一句，最后一句说什么呀？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中间有一段是说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必需品，求神来帮助我们。前面一段和最后一段是怎么样首尾呼应，其实是把我们的眼光呢再一次带到神那里去。而且是不光是前边和后边，其实中间这一段呢也是把我们的眼光带到神那里去。因为中间这一段在我们祈求的时候呢，不是满足我们的需求，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依靠他。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边，是建立在神的那里。所以整个这个祷告，你要仔细去看整个这个祷告，他在讲一件事情。他在讲什么事情呢？在讲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敬拜的祷告。他在讲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一个委身的祷告。所以整个这个祷告是来敬拜神，是委身神，我来信靠你的。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所以这个呢，祷告是其中的一项敬虔的一个操练。这个操练呢，是让我们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真正的一个敬虔呢，不是为了演出，演出是以谁为中心呢？演出是以自我为中心。真正的敬虔不是为了演出，实际上是为了天赋。不光你是施舍也好，你是祷告也好，甚至于你在暗中去进食， 我们所有的这些属灵的操练实际上都是为了天父。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真的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敬虔呢？我们在敬虔当中，我们就可以不靠，不为自己，我们完全心思意念，我们完全放在天父那里。不可能的。一个没有被改变了的新生命，或者是一个没有被耶稣改变的新生命，他是不可能把目光从自己转向神。大家再仔细想一下这件事情。没有被耶稣所改变的生命，他不可能把他的目光从自己挪开去转向神。唯有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边，这个新的生命慢慢彰显的时候，人的目光才慢慢的从自己慢慢的去转向神。所以真正的属灵的操练也好，或者敬虔的操练也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真正的是要靠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才可以这样子。所以真敬虔不为演出，只为天父。真敬虔怎么样？不靠自己，只靠耶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中的都已经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去操练敬虔的事情，可以说是克制己身，为要让神的生命在我的身上能够更多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样。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操练，为什么我要去灵修，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奉献，为什么要帮助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这件事情不是靠我们一己之力，乃是靠神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所以最后我想我们用这个祷告来再次的给我们提醒，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挪到神那里去。我们操练敬虔不是为演出，乃是为天父。我们也不是靠自己，乃是靠耶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